公元前139年，张骞奉西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。他们首次从长安出发，经过康居，今巴尔喀什湖至咸海之间，大宛，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，大夏，今阿富汗北部，到达安西，今伊朗。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、西亚以及欧洲、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。由于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，所以德国地理学家里希霍芬和赫尔曼将此路称作丝绸之路，简称丝路。张骞的两次西行之后，使世界的东方与西方之间使者相望于道，往来不绝，使中国和中亚、南亚、西亚诸王国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往来关系，丝绸之路由此使然。汉代西域分南道、北道，南北两道的分叉点就在楼兰。北道西行经渠犁、今库尔勒、求孜、今库车、姑墨、今阿克苏，至疏勒、今喀什。南道自鄯善、今若羌、经且末、经觉、今民丰尼亚遗址、于田、今和田、皮山、沙车至疏勒。从疏勒西行越葱岭、今帕米尔至大宛、今费尔干纳，由此西行可至粟特，在今乌兹别克斯坦、大夏，在今阿富汗、安西，今伊朗，至印度河口，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，转海路也可以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。这是丝绸之路的基本干道。换句话说，狭义的丝绸之路指的就是这条道路。古代相当多的东南亚人、波斯人、阿拉伯人都利用此道。甘肃敦煌的莫高窟、新疆库车的克孜尔千佛洞，以及其他许许多多中古时期遗留下来的形式多样的、融合了多种外来文化的造像、壁画、器物、服饰和碑刻等，构成了一座规模宏大的丝绸之路博物馆，向人们展开了一幅生动鲜活的丝路画卷，讲述着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故事。隋唐时期，丝绸之路畅通，商贸繁盛，敦煌经济得以发展，石窟营造也进入了繁盛时期。敦煌石窟艺术绵延千年，既继承了本土汉晋艺术传统，吸收了南北朝和唐宋时期的艺术风格，又不断融合域外的印度、中亚、西亚的艺术风格，向人们展现了中国佛教美术的发展历程。壁画中的舞蹈形象，如西域乐舞、民间宴饮和嫁娶场面的歌舞，宫廷吉庆、天宫仙界的飞天、供养祭月，乃是丝绸之路歌舞的博物馆。
所以有的历史学家说，它好比古代的上海跟广州，那就是交通要道，就文化、军事重镇，然后文化传播、文化汇聚。咱们都知道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说，就是西域的文明跟中国文明在哪儿碰撞呢？在哪儿？就在新，他的观点就在新疆跟敦煌，因为敦煌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汇聚地，那个在壁画里头、藏经中里都能发现。
克孜尔千佛洞位于新疆自治区拜城县东南约60公里处。克孜尔是维吾尔语的译音， 是红色的意思。洞窟开凿在木扎提河北岸明乌达格山的峭壁之间。
就是克孜尔是目前在新疆境内发现的规模最大的，而且比较完整的，就是里面那个壁画保存的也最完美的一个千佛洞。它那个体现的内容就是主要是小乘佛教为基础的一个千佛洞。可以说是它是佛教东传的一个中转站。
马匹和骆驼是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工具，人们利用马来骑乘载物征战驰骋，利用骆驼驮运丝绸、水、食粮和其他生活用品。汉唐王朝十分重视养马业的发展，他们不仅注意马匹品种的改良，而且从各边疆地区乃至中亚各地向内地引进了大量的良种马，昭陵六骏则是这些名居良迹的典型代表。
这是唐太宗李世民做秦王时候，他平定天下时候的六匹坐骑他非常喜欢这些马。这些马我们从马名字上来看都有一些很明显的这个西域马的特征，比如说石筏赤这个石筏就是和波斯语马那个赤筏很接近，它也是个转音。石筏赤据我们现在来看，它是一个浑身全赤全红色的马，很可能就属于汗血马。还有这里面有特勤标，其实特勤也是在突厥语里面属于，这也是官名所以说这些马很多都是西域良马。
骆驼被称为沙漠之舟，是丝绸之路在沙漠地带的主要运输工具。在我国长城沿线和中亚西亚哈萨克斯坦的沙漠里，大多数是双峰驼，而在北非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半岛上的沙漠里都是单峰驼。这些出土的骆驼俑和千驼胡人俑，正是唐代奔驰在丝绸之路上的骆驼和千驼胡人形象的真实写照。狮子在中国备受欢迎，被视为吉祥物。中国古代在官衙庙堂豪门聚宅大门前，时常可见到一对用于镇宅护卫的石狮子。其实狮子的原产地不在中国，而是非洲、印度等地。司马彪《续汉书》中说，调之国出狮子、犀牛。章帝章和元年，安西国遣使献狮子。杨玄之《洛阳伽蓝记》中说，狮子者，波斯国胡王所献也。这两尊东汉时期的石狮还能看到古罗马的风格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狮子也逐渐中国化，成了中国传统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这个狮子，这个狮子，我们也是在博士，有时候是外来的人或者外国人叫呼，同时有一些植物呢，有一些东西呢，前面有一个呼，比如说这个胡架或者胡萝卜，还有胡桃。
宋代以后，随着中国南方的进一步开发和经济重心的南移，从广州、泉州、杭州等地出发的海上航路日益发达，越走越远。从南洋到阿拉伯海，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，人们把这些海上贸易往来的各条航线通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。中国著名的陶瓷就经由这条海上交通路线销往各国，西方的香药也通过这条路线输入中国。一些学者因此也称这条海上交通路线为陶瓷之路或香瓷之路。 1974年，考古人员在泉州湾后珠港的海滩上挖掘出一艘宋代古船，当即轰动世界。它是当时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、形体最大的木质海船之一。出土时残长24.2米，残宽9.15米，复原后长34米，宽11米，形深3.27米。船身扁阔，船底尖削，船底板和船舷板分别用2至3层木板叠合制成。船内分13个水密隔舱，可载重200多吨，相当于唐代陆上丝路一支700多头骆驼队的驮运总量。它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技术水平，是宋元时期泉州作为中国海船制造中心的实物见证。
那从这个货物来分析啊，它是一艘从东南亚回来的一艘香料之船。我们知道海上丝绸之路，当时从中国出去的商品呢，是以丝绸、各种各样的丝制品，还有瓷器，就陶瓷器了，最大宗。进来的呢是香料药物，这是海上丝绸之路当时最重要的进出口的商品。所以这一艘是回航的，跟那个广东阳江的这个南海一号不一样，因为它满载的中国的陶瓷器是出去的啊。这样一来一往呢，它构成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非常完整的一个内容。
宋元时期，停靠于泉州港的各国商船逐卢千里，数以万计。时至今日，泉州晋江的陈代等地仍然生活着数以万计的古代穆斯林外商的后人。最有代表性的是，在海边形成自然村落的丁氏、郭氏两大家族。这些人同其他民族的闽南人的俚语里，至今保留了一些阿拉伯、波斯语的词汇，比如他们把洗衣服的肥皂仍然称作萨波恩，它乃是古今阿拉伯人、波斯人对肥皂的称谓。随着泉州海外交通日益繁荣，为适应货物运转、商民往来的需要，公元11至13世纪出现修建石桥的高潮。据乾隆《泉州府志》记载，泉州历代造桥260座，洛阳桥位于泉州城北洛阳江入海口处，是宋代中国第一座梁式海港大石桥。宋皇佑5年至宋嘉佑4年，由泉州太守蔡襄主持建造，桥系花岗石砌筑，长834米，宽7米。该桥创造筏形基础、重涡固基和浮运架梁等先进技术，是中国古代建桥史上的里程碑。南宋绍兴21年，安海安平桥竣工，该桥长5.4华里，故又称五里桥，有天下无桥长此桥之誉。那时的古码头如今都变成了现代化的港口，唯有这块竖立在江边的码头石碑默默追忆着当年这里的繁荣景象。泉州城南为帆舶客行聚集之地，南宋时在这里建庙奉祀海神妈祖，从此这尊女神成了主宰航海活动的最高神祗。宋朝官府为迎送藩商首领，鼓励来泉贸易，每年春夏秋冬之交，泉州府郡及市舶司的高级官员 都在九日山南麓的延福寺举行冬浅泊、夏回泊两次祈风盛典，敬祭海神，祈求赐风，让商泊在海上往返畅行。
啊，然后呢，宴请啊各国的商家，啊和有关的人员，然后来登高。那登高完以后呢，把今天活动的简单情况，把它刻在这个石刻上。那么这就是祈风石刻的由来。举行完仪式以后，就欢送这些船队啊出去通商贸易了。那么第二回来的话呢，一定要到来年四到五月间，因为我们刮的是东南风啊，所以要逆东北风而去，迎东南风而来，也就是冬浅泊、夏回泊这么一个意思。
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，来自西方的文化和习俗也随之而入，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，体现在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。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，唐朝的首都长安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大、最具文化特色，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城市。它的面积相当于三个罗马城，人口达100万之众，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。长安也是一座开放的国际城市，来自欧洲、亚洲四夷的胡族人、西域人旅居长安的极多。唐朝对外国人的政策十分宽松，准许他们开业经商、购置土地房产、娶唐人女子为妻，甚至允许外国人在唐朝做官。据说唐朝时的长安城里居住的外国商人、使节、传教士等达数万人。唐政府设有专门机构鸿胪寺负责接待外宾。从西安出土的各国钱币，包括波斯、伊朗的银币和拜占庭的金币，以及时代较晚的阿拉伯金币，还有来自日本的合同开宝银币，更是当时频繁贸易往来的见证。在当时的长安城里，穿着胡服成了一种流行。在出土的唐朝陶俑中，能看到很多穿着胡服的汉人形象。元稹有诗句云：“女为胡妇学胡装，寂静胡音悟胡乐。”
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胡服，你在这个文物当中都可以找到原型，而且不管是男装也好，女装也好，都有反映。最直接的就是翻领胡服。胡服呢，它有长有短，而且有那种对称的领式，还有不对称的领式。你像我身后看到的这一件，这就是女子穿的外来服饰胡服，而且整个是在服饰体系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系列，都是胡服。各民族的、各国家的一种胡风都体现在服装上。
唐代的阮舞、剑舞大多源于胡乐，胡旋舞、胡腾舞、浙之舞在当时都很流行，上至达官显贵，下至黎民百姓都能跳胡舞。据史料记载，杨贵妃、安禄山、武延秀等都擅长胡旋舞。西安碑林中的唐兴福寺残碑的侧面有一对舞伎，跳的便是浙之舞。两个深目高鼻的西域舞伎，身穿长袖罗衫，头戴胡帽，足穿高筒软靴。公元627年，也就是唐贞观元年，28岁的玄奘由长安出发，开始了他的西行，途经秦州，经甘肃天水、兰州、凉州，经甘肃武威、瓜州，经甘肃安西县东南，偷渡玉门关，艰难地穿过了大片沙漠，取到伊吾（今新疆哈密），年底到达高昌（今新疆吐鲁番），继续西行，经中亚各国，翻越大雪山（今兴都库什山）， 来到今阿富汗贝格拉姆，东行至现在的巴基斯坦白沙瓦城，到达天竺今印度。42岁时，玄奘带着650多部佛经回到长安，受到热烈欢迎。回国后，玄奘立即开始大规模的翻译佛经工作，前后翻译佛经74部，约1300多卷，为中国文化的发展，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宗教，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，其中佛教的影响更为深远。到了唐代，通过丝路，佛教在内地进一步传播，达到了成熟的阶段。内地的寺院、石窟、寺壁画、塑像多带有印度犍陀罗风格。此外，还有伊斯兰教、景教、摩尼教等相继传入，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。西安的清真大寺相传创建于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元年，距今已有1250余年的历史。它是一组兼有民族传统建筑风格和伊斯兰寺院特色的古建筑群，其中殿、台、楼、亭疏密相宜，是西安地区现存规模最大、保护最完整的明清建筑群。礼拜大殿宽7间，进深9间，屋顶覆以蓝色琉璃瓦，飞檐斗拱宏大。殿内四周镶嵌着大型木板雕刻的中文和阿拉伯文古兰经各30幅，是目前世界伊斯兰教寺院中极为罕见的巨型木质雕刻艺术。与此相比，泉州艾苏哈卜清真寺却是典型阿拉伯中亚风格。在泉州城东郊的灵山上，安眠着2位阿拉伯穆斯林先贤。灵山圣墓也是伊斯兰教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墓葬文物之一。
伊斯兰教到长安，到中国最早是长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啊，唐朝的京都在长安，所以从阿拉伯世界这些商人、珠宝商、各种商人到长安来，进行贸易。随着贸易的过来的话呢，伊斯兰教也就过来了。
此外，在泉州草庵寺中，有现今世界仅存的一块摩尼教摩尼光佛浮雕，当地的信仰者已经将它视为佛像的一种了。泉州城南池店村的佛龛里发现了印度教女神的石刻，当地村民把它当成观音祭拜。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中，还有许多体现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石刻精品，每一方石刻都有一个故事。这是取材于印度教的故事，大象在向湿婆的化身林家虔诚地献上莲花。这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毗湿奴。这是一位名叫安德勒主教的墓碑。公元1313年，这位意大利人受罗马教皇委派，到刺桐城方济各教会任主教。公元1332年，他长眠于刺桐，今泉州。这块碑被学者们称为刺桐十字架，它糅合着多种的艺术特征。
上面这个尖顶呢，它是一个伊斯兰教清真寺这个顶的象征，而中间这一块凸起的这个空洞呢， 它是中国以前天方地远的传说的一个象征。上面这个穿着僧袍又戴着僧帽的这一个是天使，基督教里面的天使，它上面有四个翅膀，在中国的民间传说里面，这个应该是属于丞相级别的天使，所以它又有一个名字叫翻丞相。在这天使中间呢，它有一个十字架，希腊式的十字架，我们称之为刺桐十字架，因为它最早发现于泉州。而十字架底下呢有一个莲花，就是佛教的象征。在天使呢是呈叠座形状的，是当时一种道士的古中国道士的乘坐形状，底下坐的是道教的祥云。而这旁边呢还有一个飘带，就是我们中国民间传说一个飞天传说里面仙女的飘带。
宋元时期，泉州的外国侨民中不少人在政府中任职，这个取番为姓的阿拉伯穆斯林还当了军官总领。
这个叫吴应朵的为他的父亲立了这块墓碑，他的父亲是死在元朝初年的大德年间。后面的阿拉伯文的翻译啊，他说他的父亲叫赖拉穆罕默德阿卜杜拉，但是他的儿子已经叫吴应朵了。
丝绸之路漫长而久远，且无始无终，在古代它是传播友谊的道路，也曾经是被战争铁蹄践踏过的道路。今天人们已经忘却昔日曾经有过的苦难，而把丝绸之路看作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纽带。近年来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丝绸之路研究计划，把丝绸之路称作对话之路，以促进东西方的对话与交流。